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成长路的这个单元。我们要从圣经旧约旷野的42站，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2站，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的成长路。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还是复习一下这个42站的表。我们曾经告诉大家，这42站呢事实上是分作3个14站。我们最近已经看过了前面的8站啊，第一站是舒格，然后是以躺，然后是密铎，这3站呢都是在过红海以前。那过红海以后，第一站呢就是马拉，然后是以琳，然后是红海，然后是逊的旷野，然后呢是托迦。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的往前再看一些，下面一站是雅路。我们关于雅路呢，我们只知道说它的意思是野兽之地，或者我要捏作。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找不到任何的资讯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在这一点上多做发挥，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一站在这个在圣经里面或者是在考古学所能提供我们资料是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下一站呢，很自然就到了利非定啊，利非定。那么我们说到这一站的时候，我们需要呢看一段的圣经，所以我就读一些的圣经给大家听，就是出埃及记第17章。出埃及记第17章，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叫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百姓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这段圣经对很多基督徒很熟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从逊的旷野以后就按着站口就来到了利非定。那我们知道利非定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在所有西奈半岛里面是最好的一个绿洲。我们知道西奈半岛不止一块绿洲，有好几块。那如果在列排行榜的话，那么利非定这个绿洲呢可以说是最好的。所以利非定呢有人称它做西乃半岛之珠，像珍珠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实在是是非常在沙漠里面是非常美好的一块地，叫绿洲。那么我们知道在利非定呢，事实上是发生了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水喝，所以呢他们就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那么他们不光是要水喝，而且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又抱怨又埋怨了，这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14次埋怨其中的一次。那么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在利非定就第一次遇到敌人。 敌人叫亚玛利人，然后他们就和亚玛利人争交锋。那么所以呢，这是两个，一个是一个是磐石流出水来的故事，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故事。那么因为这个利非定是西奈半岛之珠，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那里的水源非常的充沛，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亚玛利人一定要和以色列征战，而且他们是从后面偷袭的。我们等一会儿我们要来看这个亚玛利人的征战，但是我们首先呢先来看就是摩西他怎样击打磐石，然后磐石呢就流出水来。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让大家明白的就是在好久好久几万万年以前，事实上西奈半岛那个时候在海底下，所以今天呢你如果到西奈半岛，你会发现很多的磐石，而每一个磐石事实上它里面呢是一个储水库，很丰富很丰富的储水库。那么大家都知道摩西呢曾经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曾经在西奈半岛，因为我们知道利非定已经快到了西奈山了，所以这一带呢可以说摩西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带着的羊啊，特别是耶特罗的羊，那么在这一带牧羊，所以他对于这一带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知道因着熟悉的缘故，所以他们也知道那里的种种，比方说吧，如果一个牧童他口渴了怎么办，特别是在旷野里面，所以呢因为他们都是牧羊的，所以手里拿着牧杖。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因为在西奈半岛尤其是西奈山这一带因为它这个很多的磐石呢里面事实上是储水库，那么有的是很大的，有的是很小的，所以日长天久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它里面多少有一点的盐分呢，然后就把那个本来那个水可以沿着缝隙流出来，那么那些缝隙都被封住了，因为通通是被盐的结晶呢，然后就把它封住了。所以牧羊人如果他们要水喝的话，他们很容易的，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木杖去敲看，那么试看这个磐石哪一块是大概是像是当初的裂缝，那么敲到了以后，这个敲了以后呢，然后它重重的一击呢就把那个裂缝，就是把那些这个盐巴的结晶呢就把它去掉，那么这个时候的水就从里面流出来了。那么有的时候那个水的压很高，所以甚至于可以几丈远，有的时候可以把一个木桶可以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对于击打磐石流出水来，对于牧羊人来讲不算是很神奇的事，因为事实上今天的在西奈半岛那些游牧民族，他们那些牧童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那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这是个神迹，为什么是个神迹呢？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对牧童来讲，他如果口渴了，他的需要不过是叫他自己和他一家口得着解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量并不大。但是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水喝，然后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那么现在呢，神一定要指示摩西到底哪一块磐石，如果你击打的话，它就能够流出的水量足够是200万人来解渴的，所以这个才是神迹。对于摩西来讲，在那么多的磐石里面，他不知道哪一个，而且事实上的普通摩西所知道的那个磐石流出水来，都是解决牧童的干渴、牧人的干渴如此而已，或者甚至于他们有的人带在身边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你要叫两百万的人，那么击打磐石，那么这个磐石所流出来的水，事实上像江河一样，并只有像江河一样才能够满足20000人的干渴。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摩西办不到的，这件事情必须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旧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神迹都是讲到神动了他的指头，因为神迹就是神的指头。 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必须要做一件事。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他神告诉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哪一块磐石呢？你要看神在哪里，神站在哪一个磐石的前面，你击打磐石，结果磐石就能够流出水来。所以我们知道，不是说不错，其他的磐石能流出水来，但只有这个磐石能流出活水的江河，能叫200万的人能够得着解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只有神可以这样做。所以果然后来呢，我们知道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就这样做了。那摩西要做以前，他不能像从前一样，从前他可以选任何一块的磐石，现在呢，他必须要问神在什么地方，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哪里那里的磐石就能够叫活水，就能够叫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世界各个宗教的教主和救主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救主能够他的确是磐石，为我们流出活水。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神与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在神面前的那块磐石，那个大磐石，才能够叫200万的人能够得着干渴，能够得着解决。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迹。那事实上这个神迹是指给我们看，因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万古的磐石，永久的磐石。那么等到有一天2000年前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他到了中午12点，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没有罪，但他为我们成了罪，为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所以当神看见所有世人的罪都压在他儿子的身上，我们叫神恨无罪，所以神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成就救恩。那么因着这些罪，所以神就举起他愤怒的杖。当神举起他愤怒杖的时候，那个愤怒的杖自然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这个杖应该落在我们的身上才对。所以我们知道，神愤怒的，或者说神的义杖，就落在神儿子的身上，这个杖应该落在我们身上，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刑罚，所有的痛苦。所以我们知道，他就说我渴了，最后呢，他说我成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磐石经过神的击打，就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他果然从他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所以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兵丁叫扎主耶稣的肋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血和水就流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呢，这个利非定的故事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约翰他在十字架底下，他听见主耶稣说我渴了。我们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4章，主耶稣告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你喝了这水，你只要喝了这个世界上的水，还要再渴，但若是喝我所说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能够不渴呢？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渴，因为她是个罪人，罪人所以觉得饥渴，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烧出来的。我们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在火焰里面有一个财主，他说，能不能打发人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极其干渴。所以干渴呢，乃是地狱里面的光景。今天地狱的火烧在一个人的身上，烧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叫他觉得渴，但是主耶稣说，你不必渴，你喝了这水永远不会再渴。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这个应该是我们承受的，应该是我们担当的。结果呢，我们发现那个杖，神愤怒的杖，落在永久的磐石上，结果磐石为我们裂开，从他肋旁就流出血 和谁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所以不再渴了。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说，我渴了。因为这个杖本来应该神的义杖应该落在我们的身上，结果落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自从圣灵降下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主那里来喝。为什么？这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记得，在十字架在旷野里面的路，有一站叫做利非定，这是第十站。到了利非定，我们知道我们看见旷野周围都是干渴的。那么什么时候水能够解我们的干渴的？感谢主，今天圣灵已经降临，今天我们饮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照着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不需要再渴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所走的道路。我们记得我们还记得很有名的萧伯纳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呢，就是他一生所想得到的东西他没有得到，还有一个悲剧呢，就是他一生所想得到的东西终于得到了。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这个世界就像旷野一样，许多时候叫人里面深处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太太们总是觉得缺少一件出客的衣服，先生们总是觉得家里缺少一个房间，虽然也许房间已经很多了。人心虽小，世界虽大，但是世界不能满足人的心。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从这个旷野经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干渴的。但是基督徒不同，基督徒有一个神迹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所以摩西击打磐石乃是一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当初神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来到地上。那么在希伯来原文，这里的磐石是个低磐石，他为我们降卑他自己，那么取了奴仆的样式，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为我们说，我渴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就是在利非定所学的第一个功课。到了第十站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今天基督徒的蒙的恩典，就是圣灵已经把我们基督徒竟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圣经说，我们今天可以饮于一位圣灵。因着这个缘故呢，凡喝这水的永远不渴。而且根据圣主耶稣所说的，从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第二个功课，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那就是十七章，出埃及十七章第18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那时亚麻利人来和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事实上，你根据别的圣经的记载，别处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次亚麻利人他们是偷袭的。那么亚麻利人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遇见的第一个敌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麻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麻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你看写，圣经说的写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在托基亚那里，我们说过已经发现人类，特别是今天拉丁文的这个诞生地。那么他说在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第一个征战。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争水源的缘故，所以他们呢就从后面来偷袭以色列人。不过这个征战呢，严格说来是对基督徒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肉体，所以圣经说我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你若读保罗的加拉太书，肉体和圣灵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这里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结果呢，以色列人就遇见了第一个顽敌，这个顽敌就是亚玛利人。那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会碰到肉体。那么肉体是什么呢？圣经呢称呼那个堕落的人格叫做肉体。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说，在我，就是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所以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罪还没有离开我们，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身体许多时候还是受罪的支配。那么常常受罪支配的那个身体，那个人，那么圣经称他做肉体。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基督徒应该顺着圣灵行，不应该顺着肉体行。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与肉体征战，他不要我们跟随肉体。不过许多时候呢，肉体会偷袭我们，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就偷袭了我们。比方说许多时候大家在特别是与主亲近，比方说读经祷告或者守晨更完了以后，那就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忽然发了脾气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知道肉体来侵袭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预先打电话告诉我们，没有预先通知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基础不知不觉的，我们知道我们也遭到了肉体的偷袭。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随从肉体。那么怎么样能够与肉体征战呢？怎么样征战才能够得胜呢？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这里秘诀就是这里有一个人物叫摩西，还有一个人物叫做约书亚。那摩西和户尔呢就到山上去，到很高很高的山上去。那么然后呢，约书亚就在山谷里面就率领以色列征战。那么等到摩西一举手，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就打了胜仗。那么摩西一垂手，以色列就打了败仗。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因为摩西的手发沉，所以他们就搬了石头来，然后就叫亚伦和户尔就扶着他的手，就支持他的手。我们不要忘记利非定这个站名的意思，利非定什么意思？就是扶持的意思。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就扶着他的手，叫他手不垂下来。那最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打了胜仗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所以他们一举手，摩西就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一垂手，以色列人就打败仗。所以这个到底在给我们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在预表上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我们叫摩西乃是预表升天的基督，约书亚呢是预表内住的基督。那我们知道内住的基督就是圣灵来说，所以圣灵今天带领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面征战，而且最终要得胜。不过我们能不能得胜乃是根据升天的基督。那么摩西呢手会下垂，但是升天的基督呢手不会下垂，所以他的手呢永远高举的。那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工作，那他今天升到大高天，做了我们大祭司，那他永远为我们举手，所以他的手不会垂下来。那只要他的手不垂下来，我们是一定打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打胜仗，是因为肉体圣灵与肉体征战。所以耶和华已经起的是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圣灵与肉体相争，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的信息。那么让我们记得，但是虽然圣灵率领我们得胜，它有个根据的，根据我们的主，他不只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而且也为我们升天。他就在一个最高的山顶上，他永远是举手的，他的手永远不会疲倦，因为他是我们大祭司。 所以只要我们的主，只要基督今天是在高山为我们举手，那是我们是永远打胜仗，所以我们不会打败仗。那今天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见升天的基督？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往里面看，不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率领我们打胜仗，一点都不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时候主要我们往天看，我向上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举目望天，我们的眼睛不一直注意我们自己，我们眼睛不一直往里看，我们往上看，我们看见那位为我们深入天上至尊至荣的大祭司，我们的主。他的手没有下垂的时候，他没有疲倦的时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不打盹也不困倦，所以他一直在看顾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当他一举手，只要那个手不垂下来，那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得胜是可以确定的。所以基督徒不一定要过失败的生活，基督徒可以过得胜的生活。那现在我们明白立非定就是扶持的意思，那一面我们隐于圣灵，隐于活水，圣灵的活水，而另一方面呢，我们能在约书亚内住的基督，就是圣灵的率领底下，我们能够胜过肉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学的功课。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谢谢。
他的世界。